感谢主，士师记十二十三章，第十二章记载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第一次内战。以法莲人在耶夫他打仗的时候，向他们求助召唤他们的时候呢，不回应，袖手旁观。但是在人家打胜仗之后呢，他们又出来非难和叫嚣。那耶夫他的反应很激烈，把他们都杀在这个约旦河的渡口。那以前当基甸人与米甸人作战的时候，以法莲人是负责把守这个约旦河渡口，以防米甸的军队逃跑。但是今天呢，却自己被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他们是靠着这个发音这个判断，就相当于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一些的发音诗啊思啊分不清楚，所以很容易从口音判断啊，不会误杀不是以法莲的人。那下面讲到三个小士师有个过渡，以比赞、以伦和亚顿，就是写了他们的一些情况，没有写太多他们打仗的这个事迹。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士师这个是比较大的士师，叫参孙。我们看到新一轮的循环开始，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神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那么这里就出现了参孙的父母亲，马挪亚，马挪亚之妻呢就不育，不育。我们看到旧约中会记载一些不育的妇女，那么当神亲自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生出这个孩子都是非常大有名气很著名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不育可能也是这个仇敌的拦阻，因为要有属神的这个特别属神的人要降生出来对整个的历史进程对于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仇敌也是在拦阻。还记得这个雅各的妈妈这个利百加当时也是不育，约瑟的妈妈拉杰当时也是不育，那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当时也是不育，施洗约翰的妈妈耶利沙白也是到了老年。那么其中有特别像神的使者显现，像对哈拿呀，对耶利沙白呀，在这里对马诺亚的妻呀，都是神的使者特别来显现，那一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信息要传达，就是这个孩子他有特殊的命定，特殊的神的这个呼召，所以必须要用非常超自然的方式来使这个父母亲能够知道这个孩子的命定和呼召。呼召他做拿西尔人。在民数记第六章呢，是讲到拿西尔人是离俗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他们的特点是终生不喝酒，不剃头发，不接触这个死尸。但是在这里呢，好像只写了两个要求，一个是不喝酒，一个是不洁之物不可吃，再一个是不剃头发那么使者显现使者向他的妈妈显现但是这个丈夫呢，就是觉得事关重大，就求神的使者再次显现，那神也应许他再次显现这个使者显现这个现象，在这个马挪亚来款待这个使者，让我们想起这个亚伯拉罕也是会款待神的使者。大部分的时候是天使以人形显现，但是呢也有耶稣圣子以神的使者显现也是有的，也像在这里呢就是一个公认的，因为他说他的名字是奇妙。我们记得以赛亚书9:6就预言说这个有一子要诞生，他是奇妙测试，我们知道他就是指的是耶稣那么参孙这个孩子诞生，他的名字就是明亮的太阳，他的出生的这个是非常的特殊身份，但是神也没有立刻就使用他，一直等到他长大参与到了但支派的军队中，那时候应该有20岁以上了，那个时候圣灵就感动他，我们再次看到圣灵就在感动在他特别拣选的这个士师的身上。以赛亚书37章西西家王他这次学了功课了，他在急难中不再去找埃及人了，他去神的圣殿中找神，而且让他的这个仆人去找这个以赛亚，那以赛亚就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在旧约中，当一个神的仆人这样说话的时候，就表明从神有确实明确的话，那么这种话才有力量，才有权威，才能够安慰人，才能带来盼望。那这个预言就是说，这个亚述王呢听见风声要归回本地，风声也就是说要不就是有内战，要不就有其他的动乱，使得他不得不赶快的返回他的国家来处理，而且最后说他是要这个倒在刀下的。那么有了神的话以后呢，当亚述王再来威胁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而且亚述王也诉说自己打败了多少的国的这些战绩要来恐吓他，那他又一次呢 去到了圣殿来祷告呼求，而且他非常的清醒，他说列邦的偶像本来就是人所造，他不是神，所以被这个亚述王灭绝了也不稀奇，但是我们的神是真神所以他对神有极大的信心，而且他后面讲到说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也就是西西家王他把神的荣耀能够显在列国当做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这几个祷告是非常蒙神喜悦的。那么神的回应就是亚述啊看起来非常的嚣张和强大，但他只是神审判列国的一个工具而已，而且因着他自己的狂傲，神要同样的审判他。那今年明年要吃自长的意思说亚述国今年进攻，明年秋天才被打败，所以耽误了两年的播种和收割，但是后年就平安了，就可以再播种收割了。33节到35节说到神要亲自的保护和拯救，所以我们看到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营中这个杀了18万5千人。耶和华使者的工作有多种多样，那据历史学家这个希罗多德的记载，这一次是他的表现形式是大规模的鼠疫进入到亚述的这个军队当中，死伤惨重。所以你看到其实很多自然界的事是背后神的耶和华，比如说耶和华的使者，他用各样的方式来使这个地上的事情发生，但是人只能看到鼠疫，我们却看不到天上原来是神的使者在这里出去来行事来做事所以就是被击杀了18万5千人，不战耶和华的这个神的军队啊，以色列人不战而胜。亚述王不久也被自己的儿子造反所杀，所以神的预言都完全的成就了。好，彼得前书我们今天要看三章啊，真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只好更加的来简洁。接着前面说到公民要顺服政府，仆人要顺服主人，这里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第五章又讲到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所以都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原则。不信的丈夫是可能会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的，那所以不是被妻子的说教和抱怨能够去改变你的丈夫你的配偶，而是因着你的品行才能感化在这个原文里面是可能被感化，所以不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是否能够被别人来是否能够归向神，是他也是有一个自己自由意志的选择一个回应。但是呢，如果这个基督徒妻子连顺服连温柔的品行都没有，那么丈夫不幸的丈夫被感化的机会就更加的渺茫了。所以当你有合神心意的生命在家中行驶的在家中的时候呢，那不幸的丈夫就很有可能被感化，因着你的见证他可能归向神。第二节说到妻子取悦丈夫不是用美貌或者是美容，而是有美好的这个品行。那下面呢讲到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来同住。说到妻子是软弱的器皿，是因为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女子所受的咒诅其中有一个就是恋慕丈夫，所以呢确实在情感情绪上面女子的需要更多，这个需要呢就显示出一种软弱，那身体力量当然是也是软弱，但是丈夫不要因着妻子在情绪情感身体上的软弱而轻视她，反而要来敬重她。那这样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神给一个奖赏，就是当你敬重你的妻子，你的祷告就没有拦阻。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弟兄丈夫的祷告有拦阻的时候，要看一看自己对妻子的态度。第十五节讲到说要常做预备，那么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无论是在真理上的学习和预备，还是在你生命上的见证的预备都是要常常的做预备的。有人问的意思就是当有做见证的机会的话你就可以回答，而不是毫无准备的错失了良机。那现在做幸福小组也是一样，我们还要更加的来装备，更加的来好好的来预备自己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新人会更多的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这就如同就说有人问你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幸福呢，那我们在真理上在见证上就可以做好预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是一个实际的应用啊。19节20节是公认的一个历史的这个难题，就是解经的难解。那么有各种的解释，有人说这是炼狱的一个证明，天主教的炼狱，有人说那是在耶稣在死后在复活前他去到阴间去传福音，那但是这些都是就是 这个主流教派还是不承认的。那如果耶稣到阴间去传福音，为什么只传给挪亚时代的人，不传给别人呢？为什么有的人死了以后还有第二次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呢？所以这些都跟我们的基要真理是不相符的。所以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圣灵实际借着挪亚，就是他借着这灵，就是说是基督的心肠。那么圣灵曾经借着挪亚，而不是借着基督，是借着挪亚曾经在他的时代向人传上帝的道，让他们有得救的机会。那个时候得救的机会就是进方舟，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挪亚他花了120年的时间来传道，但是他都被拒绝，最后只有8个人得救。所以这样的解释我们是觉得比较的有说服力，就是挪亚是那在120年的时间因着神的这个的感动借着圣灵曾经向他的时代的人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就是方舟、洪水和这个救恩和末世的这个对比，在这里哈就提一下就好。第四章讲到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心智很重要。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妻子，你的丈夫非常的温和对你非常的甚至是百依百顺，但是你要有个顺服的心智就是不是说你特别有艰难的顺服的环境，但是你依然要有非常要顺服愿意放下己的这样的心智。所以逼迫的环境也是一样，可能现在我们在北美觉得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你的心智首先要有，你的心智有了这样的预备，有了这样的装备，当实际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就会比较的有所预备，比较的那个笃定所以心智非常重要。第四节的这个被毁谤，是因为那些不信的人看到你们不与他们奔那个放荡无度的路，所以就因为你们光明嘛，那个黑暗就不想见光，就来毁谤。这里跟14、16节可以联合着看。所以基督徒他如果被辱骂被羞辱，如果是因为他和世人一样犯罪，那才是真的羞辱。但是如果你是因着跟世人不同，是因为你不要随同世俗，因着信仰的缘故那你不要觉得羞耻，因为这恰恰是8福里面为义受逼迫的一个福气，所以这恰恰是福气。所以当你遇到这个毁谤啊、羞辱啊、受苦啊，你看看你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着你的罪呢，那你要认罪悔改，还是因着你来坚持救恩福音天国的原则被逼迫，那你就是有福气第6节，这个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也是中文翻译上的这个不是够准确，就是现在死了的人那但是就是说当保罗在彼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已经不在人世的人，但是他们曾经活着的时候有听信了福音，所以他们的灵性已经活过来了。所以再一次这里不要跟前面那里一样误会，以为是死人还会有人去传福音，有第二次机会，不要有这个误解。7节到11节讲到末世，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生活呢？那么我们自己独处的时候，我们个人我们需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一直处于警醒状态，而不是放纵散漫那么我们在团契之间应该怎么样呢？有3个，一个是相爱，一个是互相款待，尤其越到末世可能经济上会有缺乏，弟兄姐妹之间会有缺乏，那么这个款待不光是我请你吃一顿饭，可能是有经济上实际的支援，还有恩赐要彼此服侍，这个很重要，神给我们恩赐是为了别人得造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显得很属灵。那么他这里讲到两个恩赐，一个是讲道的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而不是要掺杂自己的意思或者世界的东西进去。第二个是服侍的，服侍人的就是需要谦卑，承认你服侍的力量是从神来的就提到这么2点。第12节呢，讲到火炼的试探，讲到受苦不要以为稀奇，而且在这个末世呢，其实是越来越多呢，会面临到逼迫受苦呢，可能会为常事，而且呢还会加重，所以要常常想到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而且未来我们是一同得荣耀。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很多书信反复在讲这些主题第18节就是一人不是仅仅得救那所以这个也是有得胜的层次的，不是仅仅得救，要不然那些冠冕啊、作王啊都是给谁的，所以到这些话语里面要去体会第5章1到4节是送给这个服侍主的人，特别在各样的案例上面都会用这样的经文来劝勉。所以牧养群羊它有3个对比，勉强和甘心，贪财和乐意，掌控和做榜样，所以这是要我们查验内心的 这个要得荣耀的冠冕。所以没有付不出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之一就是我们为了要得，越要得冠冕。到最后讲到抵挡魔鬼，魔鬼是不休息不休假的，所以我们的灵性里面也不能放松，尤其在一些时候特别疲累了，或者特别打了胜仗的时候，庆祝的时候，或者自怜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特殊时期，尤其你的肉有一些肉体的倾向要休息要放松的时候，要快快的退到主里面，要赶快的跟神连接，不要留破口。所以魔鬼不休息不休假，我们的灵里面更是不能够放松。